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呢，已经六月份，对啊，原本是有一些比较想讨论的东西，但是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就是等整理之后再来讲好了。那其实六月份已经没有什么在忙，也不是没有什么在忙啦，就是跟之前比起来的话，就是时间比较充裕了，因为很多事情都已经处理完，现在就是要按部就班的慢慢把东西给整理出来。那因为我大部分如果是讲这种一个月或者是最近做什么，可能还是会以就是自立自建的进度为主，然后它的进度目前就是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去设计之后的软装跟装潢等等的，然后因为大部分硬体出去了嘛，现在就是可能登门要推门还是开门，然后你哪个地方要隔间，哪个地方不用隔间，然后你这边的门有没有做什么造型，隐藏门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些要决定。然后那一些当然也可以不用现在决定，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习惯，可能我还是早一点把它处理好比较好。然后还有因为就是等同于我现在就是设计师的角色，我必须把很多的一些东西赶出来，然后我就只有一个人，所以我现在可能接下来还有那个瓷砖的那个设计，比方说你要拼子的、横的，那现在要给人家。然后我最近还想要挑战，就是因为我们家当初请人家画 3D 图的时候，其实没有画好，他就是把简易的外观画出来，但是实际上的一些尺寸不是正确的，然后所以导致其实我们后来在讨论外墙砖的时候，还发生就是我们用他给我们的 3D 图去算瓷砖要多少的量，然后结果算出来的量完全就是错误的，因为尺寸不对，所以我只好再给人家那个CAD 图的外观尺寸。可是问题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画的很直，所以那个的外观尺寸也不能说不准啦，就是大概是那样子的外观，可是实际上盖起来要比方说围墙多高，那个还是要去问工头，所以我又只能再去问工头，然后这样综合比对之下呢，大概算出一个值。然后原本我们的瓷砖都会拉大概 10% 左右的耗损率，可是因为我们家的外墙真的很不能保证，所以我们就把其中一片就是比较不确定的外墙，就是跟围墙有关系的那个地方，我拉到 20%。 我就想说多总比少好，如果到时候真的少的话很麻烦，因为我们家后来的外墙是大部分是涂料，可是别人看得到的地方我们是用瓷砖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因为如果到时候我们叫那个瓷砖回来的时候，然后结果如果就是又国外又没货，我知道怎么办，所以就想说好，我就是一定要赶快把它确认好，所以之前就是在忙这件事情。然后忙完之后就是要设计，然后因为我现在讲瓷砖的时候好像是在讲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后来我跟那个工头讲之后，工头跟我说其实我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好啦，其实也不是太多啦，我后来去查一些那种比较欧式的建筑设计师的那种图，然后他们确实是会用瓷砖作为他们一个区域的隔间的那种方式，可是因为台湾比较少会这么做，然后如果大家去看一些建筑之类的，大部分都是一层铺到底，然后我今天就选了乱七八糟颜色，没有乱七八糟选很久，但是因为毕竟现在的成品是没有石墙隔间的，所以确实是 这样子有一点点胡闹啦，就是你们在没有隔间的情况下，你要人家就是拼出有隔间的感觉。对，而且其实我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拼出有隔间的东西，如果你后面你想要换你的隔间的时候，确实是瓷砖上面也会有一些差异，好像有不好看。对，所以这个其实我有考量进去，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啊，还是先拼漂亮为主嘛，然后就去问工头，然后就被工头就是小小的骂了一下，就说叫我不要拼这么乱。所以后来我就把我比方说一楼跟五楼的厕所，就是比较少用的厕所，然后就都用一样的款式，然后原本还想说什么黑白拼啊，后来都没有，后来就是地板跟墙，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然后可能唯一有加的就是我反而多加一些墙面上的瓷砖，因为原本我的墙没有用很多瓷砖，但是因为我后来想到我家是开放式厨房，就是我自己设计那边啦，然后因为我刚好就是在一个角落，然后我就想说既然刚好是在一个角落的话，那角落那边一定是油烟会比较大，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就那一块角落我就是的墙壁就贴瓷砖，让到时候会比较好清。对，所以我就后来就只有那边就是有多少加瓷砖，包含连那个什么电视墙啊我其实都没有用，因为原本是推荐我用薄板啊，就是那种大板，陶板，就是瓷砖，就是比较薄的瓷砖。然后呢，可是我真的不是喜欢就是大理石啊薄板的那种电视墙，我觉得我其实从以前就不太懂为什么电视墙一个这么用不到的地方要把它用得很漂亮。对啊，就是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尤其是我知道很多台湾的设计就是都会跟我说你那个漂亮的瓷砖要不要买一片去贴电视墙，然后我就会觉得电视的后面基本上你看不到了，然后你还要特别去用一电视墙，而且我打算是用那种挂壁式的电视，所以基本上真的就是电视后面的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对，所以当然如果你用瓷砖的话应该是蛮好清的，但是我会觉得没有必要，就如果我今天有多余的瓷砖，比方说我说就是楼下那个 20% 的外墙砖，如果真的太多太多可能会确实是我觉得可以拼啊，可是我还有一点不拼的原因是因为我那边我想要做一些猫跳台，然后他说我当然知道说拼了瓷砖之后人家还是可以就是挖洞啊钻洞啊你在上面什么的我都懂，但是问题是我就觉得那有那个必要吗？就是因为你毕竟那个地方如果你用的瓷砖好，然后你如果你在那边挖洞而我之后你要拆的时候不是很丑吗？就是你等于那个瓷砖就报废掉了，你瓷砖有个洞欸，可是如果你单纯就是油漆然后你挖洞你还可以补了之后然后刷一点点油漆或者是用什么彩色笔什么把它画一画，就把它画到同色系人家看不到之类的，或者是就是很简单贴一个贴纸啊或者是画什么，就是很简单，可是你用瓷砖就是比较麻烦，所以我就真的没有很喜欢。但是好像我看后来很多人啦，就是有用类似那种木头，就是设计那种木头的墙壁，就是贴木头墙壁然后做，好像也不错，所以我可能会考虑这个方向去做我的电视墙。但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完整的客厅的隔间，所以我那一面墙是会直接接到门，简单来说我的客厅非常的小，所以我真的在想真的有那个必要做这件事吗？真的可能就真的还是不会啦。对，然后比方说有一些想要做开放式半开放式衣柜的，然后我也在犹豫，因为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原因啦，因为原本衣柜里面的话如果做开放式半开放式也好，我是想要贴瓷砖，可是如果我确定要做的话我就要在就是所有东西弄好之前，就是它不能够上油漆嘛，就要 非常快速的决定。那假使说我最后就是设计完之后发现说，欸，那一面其实直接买就是成就是直接现成的回来放就好了，那我就会觉得买现成的回来放用尺寸又好浪费，我会觉得又没那个意义，因为我不喜欢做没意义的事情，而且瓷砖就是对啊，就不喜欢做没意义的事情，然后所以就很犹豫，然后所以但是就那一片现在目前我还没有决定那面墙要贴瓷砖，就没有特别买那边的瓷砖，反正我觉得我们家到时候会剩很多瓷砖，我打算说如果真的剩很多瓷砖的话，我就看到贴哪就贴哪里。对，然后还有一点啦，就是因为那个工头讲到说那个瓷砖你每一层都不一样颜色，到时候会很麻烦，就是你想要补的时候很麻烦，因为大部分糖都还是会留个一两片下来，如果坏掉的话，然后所以我们反正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哦，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原本是被告知说不能选超过100公分的，后来就是因为好像发现我的想法有点太过前卫，对工厂来说就是有点胡闹这样，所以他就觉得没关系啊，你要100超过100公分没关系，因为我们其实也是选120，我们没有选到什么，因为我去问朋友啊，有那种机场的那种很漂亮，我知道，因为我很喜欢瓷砖，是很大片的那种瓷砖，就好像190，反正就160那种，就是很大片。可是问题是，就是我们不能装。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太胡闹的一个设计图，所以还要就工头默默接受120这个尺寸。所以后来我把我四楼外面的空间，因为里面的空间就是小块的木纹地板，然后外面的空间我就是把它弄成我说里面的空间指的是主卧室，我主卧室的地方我就是把它用成一样是木纹的，然后外面的客厅啊，然后隔间啊，就改它改成那叫什么来着的呢？我突然会忘记，是因为它是灰色的那个板岩砖。然后我其实刚刚有那个板岩砖那个词，就是我会觉得好像不能够表达出，因为它的那块板岩砖是板岩砖没错，可是一般的板岩砖都是暗暗的，就是比较偏暗色系，然后是那一块有里面有一差一点亮亮的，所以它有一点像是大理石砖，可是反正它就是一个亮亮的板岩砖，亮亮板岩砖。然后因为就跟我朋友讨论，然后他就因为其实我们后来跟他讲的时候，都因为就是物价在上涨，所以后来有一些比较新的瓷砖，它就是有涨价，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找蛮久的，而且还要找到就是有够评数，因为我就是跟他说我不打算再订特别订新的，除了是外墙砖或者是我妈要用的，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不想特别请他帮我带瓷砖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毕竟我坪数也小啊，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好意思，所以我都会尽量找他原本就有的库存的，所以那一块就是有，然后我就最后找到那一块，而且因为还有价格考量，因为原本退我其他块真的很贵，就是可能就是5000上下，然后一瓶啊，然后我就想说，也不是不行，但是反正我还有很多选择啊，我不一定一定要用到。这么贵，主要是我怕我妈不接受，因为他们毕竟有预算考虑，应该说我自己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特别花一块这么贵的这样。而且其实我们家都没有选大理石砖，我觉得蛮可惜，因为我觉得蛮多大理石砖很漂亮，那为什么不选呢？因为妈推我一块大理石砖，它真的很漂亮，然后就问我能不能，问题是我们家有养猫啊，它可能会直接咻，然后就滑倒了，所以我们家就是都完全不能够选，就是对，所以因为他每次都选那个很漂亮的大理石砖给我，然后我都会说不行，呵呵，对，所以他也是推了很多次给我，对，这真的很漂亮，呵呵，自己讲好啦，然后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可能就是二三楼的阳台，就让他都用同样的一块砖，我想说，现在说到这样应该 OK 了吧？虽然说我四楼的前后阳台，我好像还是用一样的，不对，我用不一样的，我好像是特别选那种小块的木纹砖吧？对啊，反正我就不管，反正就是还是一样的，我忘记， 我会忘记是因为你不想面对现实，就是因为原本把它弄得乱七八糟，就是每个区域都不一样，对啊，这大概是最近在忙那个瓷砖的事情。然后因为我还没把它设计出来，所以我也没有还没有把就是已经弄到景点化的给工头看，但是我可以确定我景点化还一定是可以接受啦，对，但是就是还没有弄，可能要、我想说慢慢用的话应该是七月可以用好，然后之后会不会想要挑战就是来画画看那个 3D 图。然后说我也不确定我会不会，因为其实那些东西我都没碰过，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就是真的拉一个就是简易的就好了，而且我也不打算拉外观的，因为拉外观超麻烦，就不想再拉外观，因为我也不知道外观到底长怎样啊。但是那一次我们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工头说，因为就是可能那边不太好，就原本设计的盖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好盖，或者是盖起来可能没那么好看，他就说他就帮我们改了另外一个方式。所以我现在画外观要干嘛，我觉得我现在只需要专注在就是每一层里面的东西。然后因为我说过我们家比较少隔间，所以就是其实木工是还好，可是你知道问题是说吼，我觉得我妈很可爱，就是她说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隔间，应该是盖好就可以去住了吧。我说小姐小姐小姐，你盖好只是毛坯屋而已，你怎么可能今年就住进去？你知道我妈很好笑，就是她一直以为今年就可以住进去。我想说你盖了毛坯屋之后，你还要先拿到那个执照，之后你才可以去用什么瓷砖，是有的没有的。而且就算我们的装潢真的少到非常之少，还是有一些地方要用啊，你懂吗？就是好，我妈有拉真的很好笑。我妈唯一现在做的一件我觉得很傻眼的事情，就是她真的把所有的家具都买好了，然后我最近就还在帮她拼拼凑凑，因为她说这该怎么办。然后像是二楼那边啊，就是因为要隔间，然后就是用那个类似休息室的地方，然后原本我是帮她隔一间小小的间，就是小小的间也没有多小间，至少还有一平到快两平的一个小休息室，你懂吗？可是就是因为他真的太多东西了，然后后来想一想还是把它隔打紧一点，然后所以后来就是一楼应该就是会隔一个比较打紧的然后给他，然后一楼的话一楼就是因为不急啦，一楼就是可能会做成店面所以也不急，然后三四楼自己住的这样子。对，然后我现在都非常犹豫。然后我跟你讲，就是我妈很常说呢，她买了那个电动沙发，然后他说他只是喜欢他，所以就算是那个电动沙发没有插电也没关系。然后我就想说啊，你电动沙发没插电就要买它，因为它就是有一组三人座跟一组两人座，然后我们家那个客厅其实那个客厅是塞得下的，是可以把它塞得很漂亮，可是因为很多原因，所以就是因为电动沙发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它的地板拉电，就是他后来就跟我抱怨说什么为什么地板不能拉电，拉电又没关系，因为你一旦拉电了，你就是确定那个东西要在那里。可是问题是说你这种东西就是软装，虽然说沙发很重不好搬，但是它都还是可以移动的东西。你特别设一个地方，如果之后你改了呢，你那些电线不是很麻烦吗？那你与其这样子，我还不如要你就是从墙旁边牵一个电线就好了，你懂意思？就是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就没有必要破坏那个地板的美观。可是他其实之前就是跟我，就是他现在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不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在那边跟我在那边录，然后就觉得很烦，我就想揍他。没有啊，开玩笑，我不会真的揍他，我只是觉得他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很烦躁。对，所以现在就是就回不到以前，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是没有什么事了，然后妈也觉得没有什么事了，所以他现在就是开始恢复到以前，所以你不要碰我的地方，我跟你讲，我就是要进去弄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很烦，其实也没有烦，我觉得这样也好吧，因为我其实也懒得理他，但是我怕到时候把他弄得很乱，然后到时候就是他已经就是又弄得很乱七八糟，然后之后又跟我说我要怎么办，就是没有要怎么办，然后我就走。 然后就是通常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要想说，反正怎样，然后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我一开始就跟他们讲过的，然后他们就是都会，啊，我没有啊，你要讲啊，我怎么知道你要讲？哦，你有听到啊什么的，对，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家目前的自立自建，哦，然后还有。因为厨房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但其实厨房我还有在继续处理，因为我还没有完全设计好。我现在要设计一个玄关柜跟那个厨房前面那个柜子，好像主要是这样子吧。然后原本不是有这个储藏室，然后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到时候到底如果真的生小孩的话，到底会为他学习钢琴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因为如果你要学钢琴的话，你势必就要空一个空间给他。然后你知道我其实我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就是真的就是非常小，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好我到底要去哪里拉出钢琴室，因为钢琴室是160，然后因为我又是开放式厨房，我不可能就是大大大的把我的钢琴放在客厅。其实一般来说很多人是这么做没错，但问题是说因为我是开放式厨房，所以我又不能这么做，然后所以我就后来就想说好，不然我就把我储藏室改成160公分深这样，然后它这样子还是隔间还是可以放得下，就是床铺这样，就是单人的床铺都 OK， 所以我想说好像最后只能这样，就是那个地方就算没有做成钢琴室，那我至少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收纳间，就是一改成160了，你就可以放脚踏车之类的，脚踏车比较放在楼下，脚踏车就可以把它拿上来放里面，所以后来想想是这样。可是我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啦，因为他真的想学钢琴，好了，真的给他买一个比较说二手，就是买个二手钢琴，就是简单的钢琴好了。那如果他们不学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说，那如果不学，我是不是要再把他搬走？虽然如果以我个性，他们真的不学了，我一定是把他搬走。因为对我来说，你不学，你放在那边，你就是浪费一个空间。那一个空间可以做更好的应用，所以我觉得是很挣扎。但是我觉得这个空间是一定要规划的，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有学钢琴，所以感觉还是好像还是必须要我们看他们，所以说他们想学，就让他们只是学个什么十几，到像我们这样子长大之后都没来弹的话，你好像还是得给他一个钢琴啊，不然怎么办？对，只是差别在于说我的个性，我应该是他们不使用，我就会把它卖掉，然后或者是转手给人家。然后我小时候那台钢琴，因为那台钢琴是阿妈，就是。我妈说她阿妈以前省吃俭用帮我妈买的，因为我妈说就我喜欢学钢琴，我妈那时候我觉得我妈很生气，不对，其实后来想想我妈跟我姐个性真的超像，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她学这段到底能不能录我真的不是不想要讲我们家的事，只是说有时候讲了怕如果到时候发生事就是被发现，然后我就会被骂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事情，但是真的好想讲，好啦，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我姐在大学的时候突然跟我们家人说她想要学小提琴，那因为你知道小提琴比较不占空间嘛，我们家附近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钢琴教室，就是音乐教室啦，然后她就真的去学，就她学了没几堂课之后就不学，那小提琴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就这样，然后我妈就是因为毕竟她也是说她想要学钢琴，然后阿妈就买钢琴给她。然后呢就是也是学了，当然那个钢琴最后就是有让我们学到啦，其实也不能算是他没有被利用到，但是我觉得后来想想以这点来说，其实他们俩母女也蛮像的对，没错然后我会突然想讲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啊，因为最近就是其实也真的没有什么事，我觉得人只要不忙起来的时候就会开始，尤其就是与其说是胡思乱想，这个要讲清楚一点，因为这段很重要，还不如说就是找麻烦对，就是各种找麻烦。然后我们家的问题当然就是因为我姐，然后跟我妈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恨情仇，然后就开始就是不是越来越，主要是我妈，然后我妈最近就是会跟我讲， 因为以前他可能都是跟我姐讲，然后因为我姐就是怀孕中，所以就是所以就是都会跑来跟我讲，然后我都觉得这都没有什么事情。而且你知道我妈每次在抱怨我姐的事情，我都觉得跟她很像，应该说他们俩就是一模一样的人啊，然后每次都跟我抱怨这种事情，我都觉得很傻眼，你知道吗？就是受不了。对，然后反正是他们就是这样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我也不懂。然后因为我姐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谈论到这个离不离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到离婚这么严重，其实就有点像是你知道你身边总会有几个朋友你喜欢讲干话，然后就是时不时觉得说哦好想离婚哦，或是哦我好想分手，不是这种人不是很多吗？也不是很多，就是你身边一定会有这种人，然后你可能听他讲了5年10年甚至是很多年，然后他永远都没有分手，就是这种。然后所以这不是很自然的吗？然后因为你知道你有时候在讲就是大概这样讲一下，你也不会太认真去听，因为真的想要离婚想要分手那个人就不会跟你讲，他就离了好不好，或者是他各位就是反正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就有点像是说就是在讲就是只是想而已，但没有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人家跟我妈讲，然后我妈就在那边说你们年轻人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就突然很认真跟我说，就是他就开始很认真在担心什么我姐的什么感情的健康什么的，我就想说啊，然后因为我有一种为什么我每次讲什么话都要被你曲解，然后因为我妈就是她一定会跑去跟我姐在里面还她，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跟她讲清楚，因为到时候我姐说我冲抗她，可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就是很随性的这样讲，因为我妈跟我讲话的时候一边在看影片，然后又要跟他讲话，不能够看那个有声音的影片，所以我就看那个人家做料理的影片，不是啊，就是做那个马卡龙，店家做马卡龙那种疗愈影片，然后就因为那种也不需要声音嘛，所以就有人看那个影片，对，然后我就想说，哦啊，好烦，为什么你这个事情都要特别跟我讲？我来跟他解释说没有，就只是啊，因为我要跟他解释，你知道他们那一辈人就会觉得说讲出这种话就是不应该，你看，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讲出这种话就是不应该，所以才没有人要跟他们讲。拜托，如果真的想要离的话，根本就不肯跟他们讲。然后，所以我就说，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说，就是叫他不要在那边大惊小怪，那很正常。我说我身边有超多朋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是不是就在说我想要离，然后都永远都离不了，这样，或者是不是离啦？就是我说的离，不一定是离婚，就是指的是分手，就是离开啦，不是。不一定是离婚，就是离开这样，是不是就是要就是离开对方啊什么？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或者是那种跟我说，哎、欸，你觉得这男生好不好？我说，嗯，没有很好，或者是哎、欸，我觉得还行，因为我是标准的劝离不劝和，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太劝离不劝和了，所以每个人问我说要不要和或离的时候，他们永远都选择不听我的话。我也觉得这是我的问题吧，算了不管，反正就是我是很标准那一种，然后所以别人问我说，欸，你觉得这个人好不好的时候，欸，我就会，其实我都会讲我真的内心话，所以我真的觉得还好，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还好，然后哥妹都会觉得就跟我说就是他们在一起，然后什么事都该做的事都做，然后一放在我这个年纪来说大概没什么，可是我记得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大概学生的时代，大概高中而已，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个进度也太快了吧，啊，不是说不是非常讨厌他吗，我真的哦，真的是受不了，就是啊，我真的没有很喜欢他，真的没有很喜欢他，哦，在一起了，哦，做完了，哦，什么，所以其实我会觉得真的是也不用想太多，可是我那一天就花了很多时间跟我妈说，就其实这是普遍现象，我跟她说是因为代沟问题，就是因为在她那个年代不能随便这样子讲，可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其实女生非常自主，可以自己赚钱，赚得还比男生多，所以很多女生是觉得不一定一定要比方说结婚啊，踏入婚姻什么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会抱怨啊，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结婚之后可能要负担更多的一些责任之类的，像是我就说过，就是结婚之后婚后工作比较难找之类的，如果你是个女生，不要说女生啦，你知道 你是个男生，你知道你结婚之后老板就会给你辞职的话，你会想要结婚吗？就是类似这种啊。那这种新闻不是很常见吗？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你不能够否认啊。所以我身边的人问我要不要结婚，我就叫不要结婚啊。我就说如果真的要结婚，然后等真的经济非常稳定，男生的经济非常稳定再说，不然的话都是徒劳无用。除非今天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生，厉害到公司绝对不敢给你 fire 掉，没有你就这个公司会死掉，或者是你所以就是真的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会说另外一半的男生的经济一定要强？你会看到，你会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不对啊，我看到很多女生她们也是不需要靠男生，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可是我要你们回想一下，大部分这样子的女生另一半是稳定的。我只有稳定的不一定是说经济稳定，我只有你可能是她可能是比较偏就是就是比较稳重，或是比较不会对另外一半造成困扰。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男生太烂，所以女生被迫变很强，但是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那个是等于是变相的机，就像是变成单亲妈妈，或是变成单亲爸爸，然后因为你只剩你一个人要顾小孩，所以你就必须要跟你自己说，你就是只能够去赚钱才能够养活这个孩子，那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或者是有一些在婚姻中，尽管还在婚姻中，可是却过得很像一个人生活那一种，那当然是不一样。那那样子女孩子当然也会变得很强，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如果没有那么强悍的话，是没有办法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还有照顾整个环境的，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这样，就是这两者的情况下，因为都有人有，但是我想要强调的还是说，如果你就是跟另外一半是稳定的，然后真的想要走入婚姻，还是建议就是真的还是另外一半，就是男生啊，真的还是男生的、啊，男生还是要就是经济比较稳定一点，真的比较好。毕竟我可以说就是我就是结婚了嘛，所以结婚之后就真的很多问题。当然我没有。在工作上面，我确实是有因为结婚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缺，一些雇主会想要录用我，因为他们认为说可能之后会生小孩要干嘛的。尽管我都表示说不确定，但是他们就是不喜欢你这样，我还是有找到工作，只是我就会觉得说，还是很多，还是会觉得说，好像那这样干脆一个人就好了，你干嘛要结婚？就是我有那种感觉。对啊，所以结婚的话是真的好思考。还好就是我妈就是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她讲说，因为现在女生真的不一定要靠男生，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就是讲干话，就是讲一些垃圾话，然后就是讲抒发情绪的而已啦，对啊。然后我妈觉得就是什么，哼，我又没有，都不会正念这些。然后我就说，拜托，你跟老爸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不是一直在吵架，到底有什么资格说你女儿不能跟她另一半吵架？我觉得很烦。然后她最后还跟我说：“那、啊、你不会吵架吗？”然后我就说：“我要有啊，但是吵架吵疯了，我还打架的，跟她打架，哦，真的很无聊。”所以我就说，人还是要多找点事情做。其实我妈是有事情做的，因为她有她自己的兴趣。可是问题是，我就觉得她。哦，这件事情是我也很想讲，就前几天想到一件事情，对，就是关于那个，我觉得是亚洲的女性嘛，我想一下，男性真的还好，亚洲的女性真的很依赖自己的儿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可怕，就是因为我妈这样子，然后又各种让我觉得很厌倦。对啊，就我这是我想讲，是啊。那当然就是因为今天只是讲我最近到底做什么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下一次再讲。那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哦。然后也欢迎到 YouTube 频道看看。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